星期三。所以我叫 Wayne， 是威灵顿教会的牧师之一。我们继续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8:16-20。我们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欢迎你来了解耶稣。另外，也特别欢迎今天来参加我们敬拜的学生们。学生们，现在和我一起想象一下，今天是你们毕业的日子，校长在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位校长，他要在这一天发表最后的演讲。在最后一天里，你们之前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钻研、学习、成长。如果校长在这最后的演讲中说：“干得好，现在回家吧。”他可以那样说，但是那就很糟糕了。相反，如果校长站上台，拿起麦对他们你们讲，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曾经历了不少艰难的时刻，而这些艰难的时刻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而现在是时候你要离开这所学校了。你要离开去代表这所学校，你要离开为这所学校带来新生。是时候你要走出学校，为他们传授这所学校的价值，为他们穿上这套校服。现在去吧。这就有点像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8结尾处看到耶稣和他门徒在一起的那一刻。耶稣在结尾并没有说，谢谢你们跟随我，现在回家吧。他没有。相反，耶稣说，去吧，我派你们出去做事工，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当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会一直与你们同在。今天我想谈论三个要点，非常简单的三点：伟大的神、伟大的事工、伟大的家庭。让我重复一遍：伟大的神、伟大的事工、伟大的家庭。上周瑞牧师就马太福音28:16-20讲到，他的重点呢放在了门徒培训上。今天我们将继续讲同一段圣经，但这一次我们的重点在家庭，不是一般的家庭，而是我们称之为教会的家庭。我们作为教会领袖对家庭的定义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同时也会为你们阅读。 父神收纳耶稣的跟随者进入他永恒的家庭。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教会家庭生活以耶稣为中心，他是教会的根基、建造者和元首。当我们住在耶稣里面时，我们就像活石一样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家。神喜悦借着他的灵住在这里。在耶稣里，在基督里，我们是他在地上的身体，被分别为圣，成为他国度的主要代理人，在万国中荣耀他。神借着他的灵呼召和恩赐教会大家庭的所有肢体彼此服侍，使我们在基督里达到成熟，并获得装备去服侍周围的人。当耶稣的跟随者在爱与和谐中同行时，他们就向彼此和世界反映出耶稣的样式。这里有很多的内容，这些事工理念已经上传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供大家阅读。你不用一个人读，请你可以与家人与和生活小组共同进行探讨。在谈论家庭之前，这个大家庭称为教会的大家庭之前，我们需要从父神开始。所以这领出第一点，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神。这是我的第一点。这段经文开始时，我们得知是一个门徒在加利利的一个山坡上，耶稣指示他们在那里与他会面。我们知道只有十一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不在了，他们在之后会找到人代替他，但是这时候还没有。在门徒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们在等待耶稣的指示。在指示之前，耶稣要告诉他们他的权柄。在成为基督徒，这是我的故事，在成为基督徒，在我中年的时候，蒙召进入传道事工之后，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学习如何成为一名青少年牧师。这是很多年前，我现在不再是青少年牧师了，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些孩子们。在当时，我遇到了圣经学校不会教你的事情。我所在教会的一位母亲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里歇斯底里，我基本上听不太懂她在说什么，因为她在哭着喊叫。她跟我说她的女儿快疯了，她女儿正在威胁她，女儿在威胁母亲的生命。于是我飞快赶到他们家，我敲门，那位母亲开门，她哭着用手指指向走廊尽头，试图告诉我让我过去。当我走到走廊尽头时，他女儿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刀，刀尖正对着我。这个年轻的女子告诉我，如果我再靠近，她就会捅我一刀。我给大家一个建议，给所有现任以及未来的青少年牧师一个建议，不要说我说过的话，永远不要学我说过的话。我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故事，我曾经在监狱里过，所以有个人拿刀指向我，这基本上是我的生活日常。但是这个年轻的女子，她并不知道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当她威胁我说如果你再靠近我就会捅你一刀，于是我对她说来吧。事情结局是好的，毕竟 我还站在这里，他也没有事。要知道，他手里拿着那把刀时，他有了控制我的能力，但他没有支配我的权柄。这样讲清楚吗？他拿着刀，他有了控制我的能力，但他没有支配我的权柄。你拿走他的刀，他就什么都没有。耶稣，所以耶稣通过他的死亡和复活又有了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到他了。这意味着掌管一切权柄的神现在将他的子民派往万国万邦。让我重复一遍，此刻这个拥有权柄的人神，他将他的子民派遣出去。因此在耶稣在复活后下达大使命时，他向门徒和今天的我们表明，只有他才拥有能力和权柄。耶稣通过他的死战胜了罪，三天后他又复活，向所有人表明，这对于耶稣家庭中的人来说，死亡已不再有力量。有着这些能力和权柄，我觉得耶稣在见门徒之前对他们的称呼非常有趣。耶稣在离开坟墓之后对门徒的称呼，如果你能去打开圣经看到马太福音，他对玛利亚们说，两个玛利亚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记住，这是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已经走出坟墓了，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但就在此之前，所有的门徒都用自己的方式否认了耶稣，对吗？根据圣经，他们不止否认他，他们都逃跑了。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是，如果耶稣称呼他们为否认者、背叛者，是不是更合适呢？他是不是应该以某种方式谴责他们呢？他可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真可耻啊，你们这些门徒不认我、背叛我、仓皇逃走，真是可耻。可是事实上，耶稣说什么了呢？耶稣称他们为弟兄，这个词只有在家庭的意义上才会使用。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因为无论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你背叛了他、否认了他，如果你逃跑了，你始终是他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做了什么，福音书都向我们讲述了耶稣的过世，以及耶稣为把人们带入他的家庭所做的一切。你相信这一点吗？如果你相信，弟兄姊妹，跟随他。门徒们为复活的耶稣所震撼，他们如此震撼，一见到他，圣经怎么说呢？就立刻敬拜他。这是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立刻敬拜他。知道耶稣已经复活，知道耶稣拥有一切的能力和权柄，无论他在当时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中赋予门徒们什么任务，不论去哪里，我们都能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权柄而充满信心。 请注意，耶稣不是从一张任务清单开始的。他可不是说你要先做这再做那然后做那去做这些，他不是这样子开始的，他是从他自己开始的。使命，门徒的使命，教会的使命，不是由行动开始的，而是由崇拜开始的。在为他出征之前，我们必须仰望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耶稣的权柄下团结一致。让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有伟大的神，现在我们要有一个伟大的事工。在这篇信息的开头，我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我们威灵顿教会是如何定义教会家庭的。我刚刚向你们读了的那个版本呢，是完整强有力的版本，但我们还有一个更简短的版本，不过它仍然强有力。神接纳耶稣的跟随者进入他的家庭，借着他的灵使他们结合，成为他的教会，彼此服侍，并向世界反映他的荣耀。同学们，你知道吗？当你们妈妈生下你们的时候，会有一个时刻，医生要问你们的父母，当你被生下来，医生就会来问父母说，打算给你们取什么名字。例如耶稣问我父母，问我妈妈我的名字是，到她生产之后，她说 Vindon。 于是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给我贴了一个标签，是在我的脚踝上，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就是如何医生护士们辨认我的方式。现在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你会认同对吗？你会意识到有人是在叫你，当他叫你的名字的时候。另一方面，我的妈妈已经不经常叫我的全名了，但当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小的时候，当我表现的顽皮，非常非常顽皮，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叫我的全名，她说 Vindon， 你太顽劣了。当她叫我的全名时，我就知道我一定做错什么了，或者更严重的是，当他叫我的全名，只意味着我辜负了我的名字和家庭。 你能理解吗？我想表达什么呢？我想表达的是，有某些特征能使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这些特征可以向世人表明门徒的身份，告诉世人我们是耶稣大家庭的一员，他们与世界其他人不一样。如果你没有机会聆听上周瑞牧师所讲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工，使万民做基督门徒，如果你还没有听，请去听一听，因为威灵顿和奥斯汀高地教会都在共同完成这项事工，你也会清楚地听到耶稣的门徒会跟随耶稣。然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教会为万民施洗，使他们与三位一体的神共融。所以为什么洗礼很重要？耶稣的最后几句话里面也强调了洗礼。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上一套历史课。同学们，你们可能心里在想，周末了，我可不在学校。 竟然还要上历史课吗？在早期教会中，非常早期，一二世纪的时候，洗礼不是一件随随便便或心血来潮的事，洗礼前要做认真的准备。这是早期教会会做的，他们接受指导，进行忏悔，有时还要进食，然后他们要公开宣告摒弃撒旦。这是对耶稣一生的回转，而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决定。教会历史上有一种令人惊奇的做法，就是三次敬礼，为某人施洗三次，一次奉圣父的名，一次奉圣子的名，一次奉圣灵的名。这种做法在东方教会很常见，甚至在西方一些教会里也有。特土良在公元约200年间写作的《洗礼论》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描述。每次提到三位一体的名字，我们都会沉浸其中，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这就是他们对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中所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这句话的重视程度。这里不是一个单数人称，而是一个复数。你被三位一体的神命名与认领。时间快进到16世纪，在欧洲，教会和国家密不可分，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教会跟政体分开的，在16世纪的欧洲，教会跟国家是一致的。洗礼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公民的注册仪式。当你还是一个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婴儿接受洗礼，他们不仅仅是加入教会，还进入了政治和社会秩序。因此当再洗礼派，指的是那些拒绝接受婴儿洗礼转而为成年信徒施洗的人，这个再洗礼派开始宣讲和实践信徒洗礼时，它震动了16世纪的整个欧洲。整个欧洲为之震动，因为对国家教会来说，这不仅是异端，更是叛国。这是叛国。你施洗一个成年信徒，却不施洗一个婴儿，这被视为叛国。于是政治体系的人反应非常迅速并且严厉。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五世于1529年颁布这项规定，所有再洗礼派教徒无论男女一律用火箭或其他手段处死，无一例外。这就是当时施洗的后果，许多人被处死了。菲利克兹曼兹因给信徒施洗而并拒绝给婴儿施洗而被新教徒淹死在苏黎世的河里。迈克尔萨特勒曾是一名修道徒，后成为再洗礼派教徒，他遭到酷刑并被活活烧死，几天后他的妻子被淹死。德克威廉姆斯他在逃离的时候回头看见了一起追逐他的警卫掉进了 冰窟，于是他回头跑回来，将掉进冰窟的警卫救出来，然后警卫就逮捕了他，然后他被烧死，死在火刑柱上。这些弟兄甘愿赴死， 是因为他们对水着迷，而是因为洗礼不仅仅是水的问题，而是关乎命名。你不仅仅是被浸湿，也是认同归入三位一体的救世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迈克尔·霍顿对此表示认同，在洗礼中，信徒不仅仅是被水打上标记，而是被呼召和认领他们的神、父、子、圣灵命名为属于他的盟约家庭。亚他纳修在四世纪为三位一体的教义辩护时说，受洗归入三位一体之名，就是受洗归入神的生命。凤凰城神学院的韦恩格鲁登补充道，没有圣父、圣子和圣灵就没有救赎，当我们呼唤他们的名，圣父、圣子和圣灵时，我们就是在依靠他们，依靠他们所有，我们在为他们表彰，我们在说洗礼的行为是由他们并为他们而进行的。新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洗礼神学，比如加拉太书3: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洗礼标志着我们与基督的结合。罗马书6:3-4，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洗礼是对救我的死亡，也是对新生命的复活，对一个新生命、新身份、新名字和新家庭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2:13，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洗礼也关乎归属，我们在基督的肢体中彼此相连，如同一家人。所以想一想，我们高高见证的洗礼，他们不是高高受洗的学生，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家人。今天在座的个人，从年轻到年长，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派来为你们的罪而死的，而派耶稣来的那位神通过圣灵使他在三天之内复活了，如果你相信这个但你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受洗，不要再等待了，因为通过洗礼，你就是在说你的身份不再救我，你的新身份在耶稣，你的新身份在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里。所以今天就去我们的教会网站搜索并报名真理班。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在我信息的开头，我给了大家我们对教会家庭的一个比较长的定义，然后我又给了你们一个比较短的，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更短的，家庭共同成长。我想在这里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家庭中会出现的困难，非常困难的事。我不知道你生长的国度里怎么样，但是在这里，在西方，我们有一句代代定义家庭的话，这句话叫做血浓于水。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有相似的语言表达，在这里我们有这句话血浓于水，它被理解为家庭关系之牢固，血亲，这比其他的友谊或社会关系更重要。 问题是，如果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我知道有那么多支离破碎的家庭？如果这句话血浓于水是正确的，为什么我能认识这么多与父亲母亲没有任何关系的孩子？如果说血浓于水，那么为什么在邵州的悲剧中，整个菲律宾人的社区都在为那些与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感到痛苦呢？也许我们很难界定是什么将我们人类团结在一起，是共同的爱好吗？还是这栋建筑威灵顿教会我们在这里？但圣经从一开始就在大使命中告诉了我们神的家庭，不仅是旧新约，而是早在旧约里神就称我们为他的家人。你记得我提到马太福音28章10节，耶稣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叫他们去加利利与他会合。在此之前，创世纪17章7节，神呼召亚伯拉罕，并对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注意到了吗？这是在以色列民族建立之前，神从一开始就称他的子民为家人。何西阿书11章1节，以色列年幼时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声称他们为儿子。你们周围座位上的人就是你的家人，他们不是陌生人，不是只要说一个你好就好。我知道不是你选择了他们，但是是基督选择了他们。因为你属于他，所以你现在也属于他们。你知道吗？这些措辞并非偶然，圣经里面的这些词，父亲、儿子、女儿、家人，这些措辞并非偶然。他提醒我们，成为神大家庭的一员将改变你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你将付出代价。教会成员，你的自由支配时间会比自己一个人时少，你的钱会比你自己一个人时少。为什么？因为你要分享，你将为他人分担更多的忧愁和负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互相分担。但同时另一面，他也会给你带来更多。成为大家庭的一员，比你自己能找到的更多的喜乐，比你自己想象中更多的家人。成为神大家庭的一员，不仅会改变你的周末安排，还会重新调整你所忠于的一切。每个人，每一天，每个地方。在圣经中最令人惊叹的经文之一，希伯来书2章11节中说道，所以他，这里他指耶稣，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不以为耻。叫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不是我们的血，而是他的。耶稣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多么平凡、软弱、令人沮丧。他知道，但他并不以称我们做家人为耻，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他不以为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故事的走向。他知道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的结尾，结果他从头看到尾。他知道有一天，通过他的灵，我们真的会像他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口称他为主的人，他愿意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身上。所以天父看我们就看见他的儿子，因为我们的身份与他的身份息息相关。最后我想说，你们知道一位将军是如何向他的部队下命令的吗？将军对他的部队直接下命令，说去那里。你知道部队做什么吗？他们就去。将军对他的部队说，来，我们攻击这里。部队就照命令去做，没有质疑，完全执行。但是你知道耶稣最后的话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你能想象将军站在部队前下命令，但是将军本人很少跟他的部队一起行动。可是耶稣向他门徒下达行军命令时，他告诉他们，也告诉今天在座的我们，他与我们同行，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威灵德教会，我们不是作为孤儿的，而是作为被深爱的儿女被差遣来的。所以让基督最后的话语成为教会最先的工作。让我重复一遍，让基督最后的话语成为教会最先的工作。这工作就是敬拜耶稣，为耶稣造就门徒，受洗加入耶稣的大家庭，传授耶稣，跟随耶稣。伟大的神，伟大的事工，伟大的家庭。让我们祷告。耶稣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将感恩献给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还在我们前头行，你还在持续做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你在人心里面做工。正如你为我们所做的，你也为这些学生们这样做，为我们年轻的，为我们年轻人也这样做，你引领着他们。主啊，当你这样做时，求你更新我们的信心，更新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也要为那些还未受洗的人向你祷告，求你的圣灵呼召他们顺从你。如此他们就不跟从自己的意愿行，而是要跟从你而行。主啊，我为那些远离你拒绝你的人为你所求，求你打开他们的眼。我们的教廷成为你的家庭，如此独特，因为它不是因为我们的血脉相连，而是因为你的血为我们留下。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做成一切，主啊，愿你通过我们荣耀你的名，以你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进入圣餐时间，我们伟大的神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流血，现在这血将所有呼求他之名的人团结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记住的。当我走下去，我会给你们一些时间，我鼓励大家记得并预备我们的心。耶稣的牺牲是为了让我们进入他 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他称呼我们为儿子、女儿。他的身体分开，他的血流下，为着我们的缘故。请你们记住这一点，请你们安静预备自己的心。